好，今天是国庆日，那我们这个庆祝国家的50年独立和建国的时间，我们与国人一同的欢庆国家的生日，我们为这国家来感谢神，神实在赐福于我们的国家。在这里我们享有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在这里呢，我们也没有天灾人祸的苦难啊。那小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岛屿，却能够享有繁荣，这一切呢都是神的好处。这里很多长辈，长辈都记得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这个前5年的时间哈，新加坡还没有这开始建设，你记得那时候的新加坡很多都住在甘榜没有自然的水源，对吗那有哪些记得你需要走1-2公里路去打水的？有没有人？没有啊。哇，这里你们还比我好我小时候呢要走1-2公里路到这个公共的这个水源，然后去打水，拿2个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因为一个掉了，第二个也掉了还没有到家呢，2桶是空的所以要倒回再拿水。但是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到我们的家今天呢，我们享有这建国时代的这领袖所做的，享受这个果子，他们这个劳苦的果子，我们实在要来感谢神。那因此呢，在这时候我要请大家站立，我们为国家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在这时候我们要为这新加坡这国家来感谢你。我们处在这地方，民能够有平安，能够有住食，我们不用遭受什么的天灾人祸的苦难，主要是在你恩待了我们。感谢神你保守我们的国家这50年的时间，我们为这国家的领袖，特别为这建国时代的领袖来感谢你，他们为了国家而付出了很多，使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他们劳苦的果子。主啊，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常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常记得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代求、祝谢、祷告先是为了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为着国家来代祷，使我们能够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把国家的领袖们、总理、部长们、国会议员每一位公务员都来交托于你，愿神你来保守他们每一位，愿他们能够继续以公义来治理国家，让他们知道在上有一位主宰，他们要来敬奉的。求主你来带领他们，把他们来交托于你。今天我国欢庆50年的这个独立和建国的庆祝，主啊，把这个国庆的庆典来交托于您。当国民在庆祝的时候，让他们不忘一切，忘记他们享有的一切都是神你所赐的福气，让我们懂得感恩，让我们懂得继续为国家来代祷。我们要感谢你，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 我们今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这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是来看第八章。在上周呢我们看了第七章，我说我个人相信撒母耳开始他做祭司事的侍奉呢是从第七章开始，他带领国民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给了他们两个条件，一就是要除去偶像。那讲到偶像呢，记得上周呢有加以这个强调，就是有形的，就是你造出来的手摸得到眼睛看得见的偶像。那我们更要把看不到的无形的，尤其是在我们心中的偶像除掉，那神才能够赐福于我们。除此，撒母耳也告诉百姓说要专心的侍奉他。那专心就是要以心专一的心来仰望神，那侍奉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侍奉主，无论是年早长的或者是年幼的，我们都能够出一份力来侍奉我们的主。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效忠于神。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从黑暗走入光明，他们也开始了这个尝到得胜的滋味。因为在前，在就是在第八章前呢，我们看到他们屡次有敌人来攻击他们，却被敌人打败。第八章的第一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那撒母耳已经老迈，第七章是他侍奉的开始，第八章呢就讲到他侍奉的尾端将要高一个段落。但其实撒母耳的这个侍奉不是在第八章就结束了。你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提到他的逝世，他的离别的事情是在第二十五章。换句话说呢，从这里到二十五章还有一段的时间。那这个解经家对他这时候的年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书本说他是五十岁，也有书本说他是七十岁，圣经却没有提到。那我个人在查考的时候呢，认为他这时候应该是六十到六十五岁的这段期间。其实从他这六十五岁啊，他继续的侍奉神，到他被召天家回天家呢，还有整十到二十年的时间。你还记得吗？神使用撒母耳来高大卫为王，高撒母耳扫罗，然后高大卫为王。所以他的侍奉这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一件事情我们可知的，就是在撒母耳做士师做祭司甚至做祭司的侍奉下呢，以色列人收获很多。那第二节告诉我们，撒母耳有两个儿子，名为约尔还有亚比亚的这两个年轻人。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圣经告诉我们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受贿赂，屈枉正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的行为很不道德他们不行他们父亲撒母耳所行的道。那简单的来描述这两个年轻人， 圣经看他们是恶的，他们为人不义，他们是恶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和以利有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位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呢也成了这个以色列国的领袖，但他们的儿子呢在神的眼里是恶的。虽然这两家的孩子啊有一个虔诚的这上一代，那我上次有提到，我个人相信以利虽然有失乎的地方，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好的祭司。撒母耳更不用讲，他是一位很好的祭司。所以这两家的孩子们有很好的这虔诚的这背景，但是呢他们选择去犯罪，选择得罪他们的父亲，选择得罪神。当然在得罪神这一方面呢是更加严重的一件事情。第三节的第一段说，他儿子就指着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那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知道他们是在立为士师之后呢才不行上帝的道，还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是为人不义的。那在查考的时候呢，我发觉到从原文来看啊，的确有暗示他们还没有当士师之前呢已经是不义的人，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当这个领袖 的这个职位之前呢，他们的为人就是这样。因此我就在想，为什么撒母耳却立他们为以色列的士师呢？可能撒母耳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也有可能撒母耳太过忙碌了，他没有时间去观察他两个儿子的行为。无论讲撒母耳还是有责来举例他的两个儿子，真正的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一个答案。那我们只知道撒母耳有两个儿子，而他们有不好的名声。第八章呢可分为四个这个大纲。第一，从第四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百姓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立王来治理他们。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圣经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要大家注意几样事情。第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已经有一个世代过去了，一个年代过去，因此这些长老不是在第七章的同样的一群长老，这是新的一代的领袖。因为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他开始的侍奉到他老迈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若是他是在四十岁开始做士师的话，而现在他是六十五岁呢，刚好呢二十五年的时间就是一代，过了一代。所以可见这时候的长老不是第七章的那一群的领袖。撒母耳现在已经老迈，他们以为撒母耳会很快的卸下他做士师和祭司的职位，他们不要 他的两个不义的儿子来领导这以色列国。那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撒母耳不是在这时候就从这地方呢消失了，他还有一段的时间在这个治理国家，但是长老还是要他为他们立一位王来治理他们。然后我要强调最后的那几句话，像列国一样，这新的一代的长老领袖，他们是在一个很平安很繁荣的一个环境而长大。因为在撒母耳的侍奉之下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回到上帝的面前，得蒙神所赐的福气。他们在这时候也认为，若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当领袖的话，以色列将不会有一个明亮的前途。因此这些长老们呢，就看着其他国家他们治理国度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他们有王。因此在这里他们求为我们立一位王来治理我们，我要一位王像其他的国家有王一样。当我这样提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来到我们的脑海里，就是他们拒绝了神。那正确记得自从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带领着他们是神，神是他们一国的王。神学家都一同的认为，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国家是在旷野的地方，之前他们在埃及与埃及人在一起，所以那地方不属于他们，他们与埃及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不属于自己的一个国家。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所有过红海的人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在那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虽然没有一个人名为王，但是他们有神为他们的王，神在引导整个国家，神在治理，神在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前面的问题。所以现在他们选择要有一个人来治理他们。圣经说他可能看到别国有这样治国的方式，有王。这件事情，这个记载让我们今天教会有何学习的功课呢？今天教会也看世界来治理教会，有很多大师 gurus 在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成功的人。你如何成为成功的人然后他们每一个都自称有自己的秘诀，那你跟着我的秘方，你这样的做，你就会非常的成功。所以呢，有这个投资的大师还有其他的你将当这个总裁，他教你将带领一家公司。所以很多的这种的大事基本上他们在强调的就是你如何成为一位成功的人。因此教会也渐渐的在看这些在外在世界这些大师所教导的如何来带领教会，如何使教会 能够扩大，能够有长进。在西方的国家呢，这些所谓大师哈，他说，若你在这个公众的地方做演讲的时候啊，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把讲台拿掉，因为有讲台呢就不亲切啊。所以若你看他们的会议哈，他们渐渐的就是没有再没有讲台了，讲员站在前面，然后呢就在讲论他的课题。所以今天呢，有一些教会也不要讲台了，这个传道人牧师也好呢，他们就在台下，然后呢跟会友交谈，这样的聚会呢才能够亲切啊。第二，大师说，当你在传讲的时候呢，你的课题很重要啊。若你是讲到罪啊，讲到死亡啊，讲到地狱啊，没有人要听啊。那你讲到发财啊，健康啊，这些就很多人要听。所以呢，很多教会呢也改换了。所以你看，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讲题啊，我在想到底他们要强调的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们的这个讲题很直接的，就是从圣经取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讲题啊。当然我们不是以这个题目来遮掩我们所要讲的，我们要传讲的应该是出于神的话语。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今天教会就是向外看，向外学习。那弟兄姐妹，让我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说在外面的这些学者所讲的没有道理，我也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拒绝那外面在讲的事。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我们不好向外面看，而继续去学外面的。更糟的就是，当我们知道外面世界所讲的与神的话语起冲突的，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有时候我在看书本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作者选择圣经明显的教义，对不起，拒绝圣经明显的教义，去选择他们从这教会以外的，明知道他们要采纳的这些原则啊、做法与神的话有冲突。那第二点，当我们知道若我们采纳的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而使到我们更加的属肉体，那我们就不好去学习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教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所做的都要合乎神的心意。记得在这样的聚会主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要的就是你们高兴我就高兴啊，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要高举的，我们要荣耀的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荣耀神，这是最主要的。那刚才我有提到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这样的祈求本身有没有错？我的确有提到他们这样的提出他们的要求，有暗示他们开始拒绝神。 但其实求义为王是本身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因为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是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嘛来治理。那在旧约的圣经呢，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老早告诉他们，我将来要立一位王，和我心意的王来治理我的百姓。其实这样的应许呢，老早在创世纪已经有提到，请打开创世纪第35章11节。创世纪第35章11节，这里圣经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其实第35章第11节是一个预言，这预言是从第3章15节开始。第创世纪第3章15节说，将来会有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从这一句话里头呢，我们看到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大能者，他要伤这蛇，就是魔鬼的头。将来他要兴起一位王，这一位是万王之王，这一位就是万主之主。所以第35章11节是讲到将来神要兴起的就是那一位大君，主耶稣。但更靠近的，靠近就是靠近35章这个时代，神说将来要有王，因此神会立某人为作王。我们看申命记17章14-15节，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就是进了迦南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15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那申命记呢，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立一个人为王。那摩西说这个人是要你弟兄当中的一个人，就是犹太人，你不好立犹太人外的一个人，一个外邦人来治理神的这个国家，神的百姓。那他们求立王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他们的问题是在他们的态度。他们第一个错的态度就是，他们神看到他们的心里，神看到他们渐渐的要脱离这个神掌管的权力。神看得到，当然我们看不到。第二个问题，他们要向别的国家，他们开始倾向学习向别的国家。所以在这里教会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可以更新，但是为了更新而放弃真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继续走在真理上。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从第6到第9节，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回应。第6节，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你看撒母耳在这时候呢，他所做的是正确啊。这些长老呢，不是一次啊，我相信是很多次的来告诉撒母耳说为我们立一位王。那撒母耳说神就是我们的王。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为我们立一个人为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又在说神是我们的王，他治理我们。那因为百姓屡次的来见他，所以这时候他就祷告求耶和华。这个是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觉得很苦恼的时候，常受到骚扰的时候，我们要把事情带给神，让神来为我们解决。所以撒母耳向神祷告，然后第七节我们看到神的回应。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我刚才说他们求王的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已经开始离弃了神，他们不要神的掌权。第七节呢，就比较明显的告诉我们，神他本身说撒母耳，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他们已经开始厌弃王啊，厌弃了神啊。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所以这里呢，又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看到迦南地所拜的神，他们也开始跟着他们拜偶像。那现在他们要有人来做王来治理他们，就好像他们去拜偶像拒绝了神，在这时候呢，他们拒绝神是他们的王。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就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神的回应，撒母耳要去做的是义，就照着百姓所要求的给他们。既然他们求有王，好，神说他们可以有人来治理他们。第二件事情，神要撒母耳向百姓说的，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所立的那一位王要管辖他们。这个管辖两个字在原文就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啊，他们的一生啊，都受到约束，有王来治理他们，他们的一生要受到约束。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王如何的来管辖他们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人为王治理国家的代价。代价是什么呢？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首先在第十一节十二节里头，撒母耳告诉百姓说，王要将你属于你的东西拿去，这个属于他们的东西拿去，在情况里头呢，王会以强迫的强迫性的方式呢，来把他们的属于他们的拿去。第十一十二节说， 我从第十节开始读，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如此行，他必派你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第一件事情就是，王要将他们的儿子呢，以强迫性的，要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第十一节说，他们要赶车，他们要跟马，他们要奔走在前路。我看这几句话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这些男丁啊，要成为王的这护卫、护驾王的啊，不单是护驾王的，他们也要为王来打仗。所以这里有讲到马车啊，讲到奔走的车前啊，这是都是战略，在战场用的这马车。所以一就是他们要来侍候王，二他们要成为国家的这打仗的兵啊。不但如此呢，第十三节还十二节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儿子们，在你儿子们当中呢，有一些要去为王来耕田，那栽种之后呢，要有收割。所以谁是收割呢？就是你们的孩子。撒母耳告诉百姓说，就是你们的孩子。谁要打造军器呢？和车上的器械呢？也是你们的孩子。记得王会以强迫的强迫性的方式要你的儿子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代价。那女儿呢？十三节告诉我们，必娶你们的女儿为她制造香料、做饭、烤饼啊。所以强迫性的把你的女儿带到这个王所造的地方，要他们去制造这香膏，还有为王来做饭。所以这些都是代价。那第十四节还告诉我们，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所以要拿掉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儿女，对吗？现在呢，十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拥有的产业、他们的田地、他们的葡萄园、他们的橄榄园，王要把这些地方都拿去。那拿去做什么呢？拿去给他的臣仆。那些做官的、侍候皇帝的，他们的橄榄园、他们的田地、他们的葡萄园都是从百姓那里得来的。还有呢，第十五节说，你的粮食、你的葡萄园所出的，你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大贱、太监和臣仆。所以这个是代价。撒母耳告诉他们，很严厉的告诉他们，不是轻浮的态度，你要想到那个后果。你的儿女要去侍候王，你的产业要被王夺去，那你的田地所出产的，王会要求十分之一供奉给王。那王拿来做什么呢？就是来给他的太监和他的臣仆。第十五节、十六节，又必娶你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的驴，供给他的差役。他还有差役。 他会娶你们的女儿做他的婢女，健壮的少年人，还有家里的驴。你的羊群，第十七节，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到那时候，百姓会觉得很辛苦。第十八节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听一听撒母耳讲讲，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好，现在你求，你要有王，神可以答应你，你可以去立一个人为王，但是记得以上的代价啊，记得后果，后果是什么？过后你要哀求神，因为太辛苦了。你的儿女被以强迫性的方式已经被带走了，你的田、你的地、你的驴、你的羊，王都取了十分之一。那时候你才感觉到，啊，有王立国是那样的辛苦，啊，没有自由，因为很多事情呢是以强迫性的方式来供给王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求的时候，神不听，这是结果。那从这几节经文，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若我们强硬要走自己的路，哦，我们选择啊，我喜欢，我不管他人讲讲，我也不管教会讲讲，我也不管神怎样讲。当然，他人讲讲，教会怎样讲，不一定是重要。但是若神有话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耳的就当听，我们读了这七间教会的书信，有耳的就当听，有理智的就当去学习，不好重复道者，以前人家犯了，我们再去走同样的路，去犯同样的罪。那我们一意孤行的话，我们不听神的话，好，神让我们去，过后呢碰了钉子，受苦了，那时候我们来求神，神啊帮助我，神似乎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弟兄姐妹，不好选择我们自己的路，尤其是我们知道是错的，是不符合神的道路，我们就是一定要走那条路，那我们要承担那个后果。这就是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的话，要有王，但是有代价。你考虑好那个代价吗？最后的几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告诉我们，百姓已经决志了，他们一定要有王。十九节，百姓竟不可听撒母耳的话，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在重复，像别的国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还有什么呢？王为我们征战。王为百姓征战吗？他们忘了王会派他们去打战。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句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把他所面对的来告诉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当你在劝解一个人而不能够劝导他，他不改，那怎么办？撒母耳就向神来祷告，向神倾福。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所以这最后的几节呢，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不肯听神的话，透过撒母耳传给他们。那在中间信息的中间的时候，我有提到根据创世纪还有生命纪里头，神的确有说到将来要为他们立王。那为什么他们这时候求王却是一个问题呢？当然刚才我提到是他们的态度，现在我要提到第二个原因，就是时间。时间，你看神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他的时间，这不是要有人来治理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撒母耳在带领国家，他们正在走向这个更新归回耶和华的道路，这是好的。所以这时候他们不需要有人来做王，当然时候到神会自己兴起一位王，但是在这时候他们的要求不按着神的时间。传道书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喜乐的时候有时，这哀伤的时候也有时。你看神有他的时间，时间到神必会为他们兴起一位王，但是他们不要等，现在我就要，现在。你看到他们的态度吗？你现在不给我们，我们就要反抗，现在给我们。所以神看到他们的态度，神知道这不是他的时间，因此他们求王是不合神的心意，他们一定要跟着这世界的潮流。那弟兄姐妹，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以色列人跟外族，以色列格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要有一个分割，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已经老早告诉以色列人，你是属于我的，所以你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所以不好去跟随这个世界。教会跟这个世界也是有一个隔绝的，世界不好，教会不好跟着这世界。我们看雅各的一句话为结束，请打开到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道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啊，就是你要以这世界做朋友，跟随他们去行他们所行的，采纳他们一切的做事的方式。神说以这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那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准神是神给我们唯一的准神，我们要高举的，我们要荣耀的 是神。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实在是有这种的态度，我要荣耀我的神。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听也能够去行，让我们能够成为行道的这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